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先知书啊，我们已经分享完智慧文学了，对不对？但请放心，今天我们不会进入一件具体的先知书，因为在进入这个先知书之前呢，我们会有一次先知书的导论啊。让我说的先远一点，我需要举一个看似跟先知书没有关系的例子，其实关系很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已经结婚好多年了，他们夫妻的关系也充满了许多的矛盾、紧张、各样的状况，他们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个性的问题、争吵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观念的冲突，甚至争吵了很多时候彼此伤害，有各自的糟糕，也有各自的自私自利。哎，你说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观察他们夫妻的生活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几个点。你会发现第一呢，每一对婚姻家庭有状况的夫妻呢，无外乎有这些的状况。第一，就是当你真正接触去梳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过去所了解的很多的问题，你说性格不合也好，观念不合也好，消费观不合也好，各个方面的问题，后来常常被证明只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表达而已。就他们经常吵架这件事儿，只是他们背后更深层次的表象和表达而已。其实他们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信仰的分歧，世界观的差距，老我肉体等等。他们之间的问题远远不是表面上那一点点而已，里面的根非常的深。然后呢，你进而再去发现，如果辅导的话，你会发现那一个你已经发现了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后来又被证明也只是他们中间很多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之一而已。就是你已经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了，但请注意，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过是很多个更深层次问题之一。意思是他们有很多个很深层面的问题。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糟糕，婚姻家庭的糟糕，他们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线条的，而是结构性的复杂的问题。你不能仅仅的指责一方说都是他的错，不，这绝不可能是事实，就是绝不可能是事实。任何在婚姻家庭当中，如果你甚至你可以面对任何一个人，也绝不可能只是其中一方错，可能有一方错的比较明显，有一方错的比较大，但是也绝不可能是他百分之百的错，另外一方百分之百无辜，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能仅仅说都是因为丈夫婚外情所以这个家才破碎的，当然他不忠于婚姻绝对是大罪，他需要负上责任，这是他的问题。但你也不能仅仅说都是因为妻子整天吵整天闹整天唠叨所以这个家才破碎的，不，他整天吵整天闹整天唠叨是问题，但是不是全部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事情远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总是会有许许多多深层次的问题。第三，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仅仅，就像我们提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罪，当然那一个具体的罪会带来伤害，他们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罪，很多的状况，甚至有的时候是互相激发的罪。 你明白什么叫互相激发的罪吗？就是对方犯了一个罪，他会一个罪会激发出另外一个罪来。是的，这就是罪的影响力，罪像病毒一样。就是如果另外一方本来没有犯罪，但是会因着对方的犯罪而激发出他的犯罪来，激发出他的苦毒、怨恨、骄傲、埋怨、自义，或者说是仇恨等等等等。所以呢，彼此的指责、争吵都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进而呢，双方的关系会越来越破坏更大，对不对？通常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呢，通常道歉不太会被接受。就通常即便如此，就道歉不太会被接受。但是你知道吗？即便如此，通常他们也不会互相道歉。哦，这个才有问题，对不对？你即使好好道歉都不一定被接受，但是你绝不会道歉，而是怎么样？互相指责，互相责怪，对不对？哇，所以信任关系破裂了，生命相交的亲密关系破裂了，而通常这个关系的破裂很难打破这个僵局。就是说这个僵局被打破，就是你即使努力的遵行神的道，舍己顺服吃亏爱神爱人，都不一定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修复这个关系，都不一定，更何况通常你不会这样做，那就更难。好，这算是所有糟糕婚姻的一个预言了吧？这算是对所有糟糕婚姻家庭的几乎大多数背后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夫妻应该如何前行呢？如何往前走呢？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就完了，因为分析完之后你会更绝望，对不对？那么让我这样说，透过先知书我们会看见他们需要做两件事。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描述的这种婚姻状况就特别像上帝的婚姻状况，因为在先知书当中，以色列民被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一种盟约的婚约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复杂，就是以色列人的罪特别的复杂，几乎我刚才讲的所有的罪以色列人都犯了。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还是讲回到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来啊，虽然这个可以指向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要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他们必须同时往前看，第二，他们必须同时往后看。是的，往前看和往后看。往后看的意思是，他们需要站在现在的问题光景状况当中回顾过去他们当初进入婚姻时所立下的盟约的誓言，就是当初他们曾经对彼此做出的委身的承诺、爱的承诺，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往后看。换句话说，任何一段关系的破裂，你都需要往后看曾经你们如何建立了这段盟约的关系。为什么导致破裂呢？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初建立这段盟约的关系的时候是双方你情我愿的，对不对？是的。那么双方你情我愿的那个时期没有那么多问题，那么你就需要回顾这中间到底有哪些问题导致了这段关系的破裂，就是从你情我愿到老死不相往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往后看。 书里发生了什么，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去悔改也好，认罪也好，道歉也好，和好也好，它都是建立在这些基本的梳理的基础上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往后看的意义。但是呢，请注意，不仅仅要往后看，有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往前看。往前看就是他们需要带着信心、盼望、忍耐，看到在基督里和好的可能性，和看到在基督里彼此造就可以成就的将来美好的画面。是的，有的时候呢，此时此刻的破裂，此时此刻的艰难，此时此刻的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此时此刻无法完全解决的。但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需要不断的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我即使给你指出来了，对方也会告诉你说我现在做不到。夫妻当中，家庭当中经常这样的，他给我指出来了，我会说我承认你指的这个东西现在还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的意思是他表达说我愿意成长，我愿意更新，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长，但是长是需要一个什么，一个过程的，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忍受它长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蛮有盼望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忍耐对方长啊，既有盼望又挺痛苦，对不对？有盼望是因为它终究在长嘛，但痛苦是它长得还不够，对吧？太慢了，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所以呢，以前维姆斯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任何一间教会都不太喜欢一个神学生实习传道去牧会。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要忍受他十年的成长，对吧？是的，大家要忍受他十年的成长。我们都不喜欢不成熟的人，我们都不喜欢刚入行的人，我们都喜欢直接空降来一个什么最成熟、各方面最好啊，大概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对吧？啊，但是你会发现，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是二十岁的人，二十岁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能需要经过七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塑造。他可能需要三个孩子的磨练，十年之后他才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所以这就其实就是一个信心、忍耐和盼望的过程，这就是往前看和往后看。 OK， 这段话是今天先知书的引言，但是我相信这段先知书的引言和我们教会的关系，和每一个家庭的关系都很大，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的关系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每一个家庭，我说的每一个家庭的意思就是包括我的家庭哦，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状况，都会有值得悔改的地方，都会有值得成长的地方。那这些其实是我们可能需要在福音当中，在真理当中不断的去梳理成长和学习之处。阿们。那这段话跟先知书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因为当你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其实你就跳进了一场婚姻盟约的关系当中来看。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其实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上帝三番五次的把他与以色列的关系比喻为婚姻盟约的关系，对不对？比喻，特别是何西阿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这样的比喻，对不对？所以呢，当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是一场盟约的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在旧约历史当中，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他们有许许多多复杂的 失败的犯罪的事情，对不对？并且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是几百件几千件，并且这些事儿互相搅和在一起，所以特别像我们的婚姻不是单线条的，乃是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容易从一种情况到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父亲比较相对比较敬畏神，儿子立刻是个大坏蛋，这样的事儿很多，对不对？啊，然后孙子又稍微好一点，然后可能重孙又特别坏。然后呢，上帝曾经对他的爷爷说，你这个罪会导致以色列灭亡，但是他儿子好一点的时候，上帝又怎么样？又施怜悯，又施拯救，又打退外邦全军，对不对？哦，这种的复杂的结构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段历史。所以呢，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需要有这种跳跃性的思考，就是通常一件事情可以让你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想到那一件事情。比如说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就让你想到了耶波罗安，对不对？很明显，约西亚王改革的时候，其实正应验了耶波罗安的那罪被审判的时候，对不对？啊，虽然他们中间相差了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意思是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就好像夫妻吵架争论昨天的事儿，通常会翻出30年前的事儿，啊，意思是昨天的事儿跟30年前的事儿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对不对？并且通常姊妹比较喜欢翻，啊，其实呢，你不能立刻批评姊妹这种翻是不对的，当然确实是不对的哈。但是不是立刻批评他不对的，而是说当他昨天这个事让他立刻在脑海当中联想到30年前那件事的时候，就意味着昨天这件事跟30年前那件事有共通性，就30年前那个伤疤被昨天这个事给重新揭开了，就他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连到那里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操练就事论事，有一说一，说这个事就是说这个事，别扯别的，这个事儿要这种状况要操练。但是当别人联想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同情心的理解他，啊，因为他受过伤嘛，他不得不做这个联想。这就是婚姻关系的复杂度就在这里，并且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情绪的转变是很快的，床头打架床尾和，就是情绪转变很快的意思，对不对？就以色列人的情绪的转变也是很快的，刚火热3天立刻跌倒，对不对？啊，那一会儿柔软一会儿刚硬，所以他们常常会在情绪上反复无常。所以看你家那个配偶在情绪上反复无常的时候，也可以同情心的理解他，这个事儿也没那么奇葩，就这个事儿也没那么出奇，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基本上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并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基本上这辈子改不了了。啊，真的哈，人到50-60岁了，主要的盼望在新天新地啊。但我说基本上这辈子改不了的意思，不是说他就不需要改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为他推脱找借口，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责任还是要努力的，借着神的恩典、爱、真理去更新。他当然要有这个责任，但是基本上你就知道说，你可能在上帝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要就是让你操练在信心、忍耐、爱心、真诚，这个过程当中互相来操练和对付的。多说一句哈，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希望别人改，对不对？有些状况确实，我会觉得有些状况是这辈子改不了，除非去见主就改了，不见主之前改不了了。那改不了了，他还是你的配偶啊，改不了了还是你的爱人，改不了了还是弟兄姊妹。 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退回到这样一个心态了，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便认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因此就是因这个嘛，啊。但是你知道，话从来都是分两头说的。我的意思是，对包容、接纳和赦免，我们要抱这个心态。但对有问题的人，他还是需要每一天刻苦己身，功课己身，叫声服我，对不对？还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然的话，他就会成为对付别人、使别人成长的工具。别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落到这样光景当中，将来建筑的时候是桃木和谐的工程，是虽然得救，但像同火里经过一样，味道不好受，对不对？啊，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对付你的人，你可以稍微感恩一下，就在痛苦当中感恩一下。啊，我知道通常很痛苦，对不对？但是感恩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表明你是合主用的器皿，因为主要多雕琢一下。多雕刻一下，因为合主用的，你只要多雕琢，多雕刻嘛。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爱心的话，就是你需要劝劝你的刻刀，劝劝被上帝使用的那个工具，希望他也能够成为多被雕琢、多被雕刻的上帝宝贵的器皿，这样才能够在福音当中同得福音的好处，对不对？哎，你会发现。这个就很丰富，对不对？我也真是这样觉得哈。只有基督教的世界观、福音的精神，才能够带来这样一个丰富的，不是单视角的一个理解，而是一个丰富的理解，啊，而是一个既复杂又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看见我们如何借着福音丰富的去处理各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先知书讲到的就是上帝破裂的婚姻关系，对不对？但请注意，上帝破裂的婚姻关系不是因为上帝，那是因为以色列民，对不对？所以我也可以告诉你说，即使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我们很难体会这样的婚姻光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婚姻光景当中，我们不是完全无辜一点罪都没犯的那一方，只有上帝是完全无辜一点罪都没犯的那一方，对不对？我们只是多少的程度的差异，可能对方90%的过错，我占10%，有可能吗？还是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值得悔改、值得成长、值得更新的地方。但你知道上帝多难过吗？上帝一点错都没有，他没有一丁点的罪，一丁点的错，但是以色列民却千方百计的得罪他、背逆他。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不够幸福，就上帝的婚姻才是不幸的，对吧？你的婚姻不幸，至少你占10%的原因嘛。但上帝占0%的原因，但是他天天为他的子民忧伤，他天天为他的子民担忧，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过了摩西五经、旧约历史以及被掳后的历史的那一段，我们也学了，以及智慧文学。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先知书。先知书大概描述的历史时期呢，是公元前8世纪中到公元前5世纪，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先知书呢，让我这样说，刚才我们讲往后看和往前看，对不对？先知书是从往后看开始的，就你会发现每一卷先知书，每一个先知都有这样的特点。先知们先比较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那个圣约，尤其是在摩西五经，特别是出埃及记、生命记当中，神所颁布的律法、祝福和咒诅。先知们告诉犹大和以色列说，你们背弃了神的约，你们没有对神信实。所以呢，先知首先是一个往后看的人，就是回看摩西五经是先知的主要责任。 这一堂我没有办法举具体的例子，但是我可以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先知 90% 以上的篇幅都是在回看摩西五经。你不要以为他天天是在做梦，天天是在发预言，天天是在说未来的事，不，90% 以上的篇幅都在说过去的事儿。人们常常以为先知就是讲，就是比别人先知道的人叫先知，不是的。事实上，先知并不是常常说预言，但是先知每一次都会回顾过去。有些先知就没说预言，但每一个先知都回顾了过去。根据过去神所赐下来的话语，摩西五经，神的律法诫命，来光照现在当代的时代处境，就是根据摩西五经对着当代人来讲道。所以先知首先是一个讲道人，他就是解释和应用摩西五经。对谁解释应用摩西五经呢？就是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发出警告，发出责备，发出劝勉，当然也发出安慰的盼望。这是第一，先知往后看。第二呢，先知也确确实实往前看了，就先知们确切地说了预言，并且预言，通常先知说预言有两大主题，一个主题叫拯救，另外一个主题叫什么？审判，对不对？就是未来会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叫审判，一个叫拯救。意思是以色列民要么被审判，要么被拯救。但是我们要注意，请注意哦，即使是关于先知审判的信息，也是在间接的呼召以色列悔改。就是审判的严厉度，那么严厉的审判是为了什么？警醒听审判信息的人，让他被这样审判的信息震惊。比如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要成为粪堆，他们要被掳，要被抛到天下万国当中去，他们的这个妇女儿子要怎么怎么样啊？那这样严厉的审判的信息会不会让人振聋发聩？会不会让人胆战心惊？会不会让听见的人敬畏起来？当然有这个效果。所以最严厉的审判通常会带来最大的悔改的浪潮以及最大的刚硬的浪潮。我为什么说这两件事情都会带来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越严厉的信息，要么就是悔改的越彻底，要么就是抵挡刚硬的越彻底。因为话太难听了，不得不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打不死他，今天我就活不下去。要么拿石头打死他，我就可以正常的活下去；要么就是拿石头打死自己，就是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向主悔改，致死自己的肉体。只有这两个方向，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通常先知的信息特别的严厉，真的特别的严厉。甚至你会发现，确实有的时候上帝施恩，让严厉的信息就带来了一些审判的迟延和上帝转离不施行审判的后果，对不对？比如说西西家听见以赛亚审判的严厉的信息，他就悔改，上帝就怎么样，就怜悯他，对不对？哎，还真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亚哈听见以利亚严厉的信息，于是就更刚硬，对吧？还真有这个，对吧？有些人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烫了也白烫，但是该烫还得烫。为什么呢？因为最终要显明他的问题，对吧？亚哈跟耶西别就是严厉的信息下不悔改的代表，那西西家呢，大概就是严厉的信息下悔改的代表。你会发现命运的结局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还是很不一样。求主来怜悯我们，就是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呢，先知不断地发出这样的信息来直指人心的光景。 那很多人认为先知书很难读，哎，我做一个调查问卷好吧，你们觉不觉得先知书特别难读，就读不懂的感觉，对不对？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啊，所以为了读懂先知书，建议大家读几本诗集。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了解诗歌的文学题材。请注意哦，先知书几乎90%多的篇幅全部是诗歌题材。你知道读诗歌题材跟读论文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你如果像读论文那样去读诗歌，大概率是怎么样？大概率会理解错了。我以前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对不对？那如果你像做论文一样去分析的话，大概人120斤的人体内的水分占70%，大概这个80-90斤的水，80-90斤的水怎么能够将床榻飘起？很明显在怎么样，伪科学啊，郭慕云牧师也这样讲，对吧？很明显你在夸大，很明显你在不严谨、不科学、不真诚、不诚实，说谎。有没有人这样评价大卫呢？没有。如果你这样评价，你就是用读论文、读说明书的方式来读诗歌了，对不对？那大卫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表达他的什么？悔改的那个忧伤痛悔的心。诗歌就是这样表达的。那这个在文学上叫做什么手法呢？夸张的手法。哎，请注意哦，文学上的夸张手法的意思不是假。如果论文的里面你是绝不可以用夸张的手法，对不对？所有做过论文的人都知道绝不能用夸张的手法，法律文书、论文、说明书、菜单都不能用夸张的手法，但诗歌可以用夸张的手法。夸张的手法的意思不是假，是美，不是假是真，不是假是活力，对不对？他用这种文学手法能够把那一个背后的那个活力、那个美感、那个画面感给彰显出来。如果你去读大卫的诗歌的话，如果不用这个表达，大卫说我现在很伤心，那诗歌的美感荡然无存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办法让你带入进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哎，从哪里讲到这里？哦，诗歌的题材。为了包括先知书，包括智慧文学哈，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这五卷书，以及那16卷先知书加一卷耶利米哀歌，这大概这个20多卷书都是诗歌题材，绝大多数是诗歌的题材。那么要了解诗歌的题材，更容易去啊读它。很多人觉得先知书难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先知书所涉猎的时间呢比较广，就说就我在此时说话，我说的这个话其实300年之后才会实现，就这个就理解起来难度就比较大，对不对？就当先知对着未来说预言的时候，那个预言甚至有的时候是多重应验的。哎，你们知道什么是多重应验吗？就是应验好几次。举个例子，以赛亚书7章里面，先知以赛亚预言说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对不对？在他不晓得弃恶扬善之前，那二王必被剑弃，就是撒玛利亚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二王。那这个预言最终实现了，就在当时就实现了，就是当时以赛亚的妻子，就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未出嫁的少女跟以赛亚结婚之后真生下了一个孩子，长到7-8岁的时候，那二王就败亡了。这个其实在当时就应验了。所以童女在当时呢，她不是指的没有出嫁的，就是不经过婚姻关系就生孩子，在当时是指的那个时代背景。但你知道几百年之后呢，还有第二重的应验，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没有在婚姻的两性关系发生的情况下就生了我主耶稣，对不对？ 这是第二重的应验。所以呢，对于先知们来讲呢，先知们好像拥有一个望远镜，在这个望远镜里面呢，一切将来的事物都好像发生在眼前。比如说童女怀孕，眼前就发生了，几百年之后又发生了，这就是先知书里面的双重应验。而这一点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对不对？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稍微更好理解一点。比如说上帝对大卫王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对不对？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在当时有没有应验呢？应验了，就是十几年之后，所罗门真的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对不对？但你知道一千年之后，这个预言真正的应验发生在谁的身上呢？耶稣基督的身上，就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的子孙，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他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真正建造了一个永远不会被拆毁的圣殿，他真正建造了一个荣耀的圣殿，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双重应验。哦，我不需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有很多这种的例子。所以呢，双重应验在这一个先知的手法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是读先知书难懂的原因，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我说了，它常常是诗歌题材，对不对？诗歌题材呢，它去用来写作的时候，常常用到各种各样的文学手法，比喻、拟人、夸张，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排比、象征，就这种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甚至有的时候是哀歌，有的时候是祷告，有的时候是叙事，有的时候是箴言，有的时候是对话的形式，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画面感的异梦的形式，对不对？那就更难理解了。所以呢，我会说这是难理解的原因，就是说呢，他们的表达的方式太独特，太多。这是我们先理解先知书的一个状况，或者他的先知书的这样一个特点。然后呢，我再来讲一讲先知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状况哈，还是理解先知书的难点哈。首先，先知书包含了四大先知书和十二卷小先知书。哦，多说一点，十二卷小先知书不是因为那个先知比较渺小所以叫小先知书哈，不是耶利米比较伟大所以叫大先知书，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的篇幅比较短小，所以被叫做小先知书。但是先知书很难懂，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了，对不对？文体大部分是诗歌题材。哎，我多解释一下哈，相比于记叙文来讲，诗歌是更难懂的，对不对？你读一个故事，你比较能够抓住这个故事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但你读一首诗歌的话，你得看他用了哪些比喻、拟人、象征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啊，这些更显得更难懂。所以呢，我们要抓住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透过表面的文字，透过表面的用词，带着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思考，来想象这一个表面的这句话代表了背后什么意思。比如说耶路撒冷像无人看守的瓜棚，你肯定得想一想这句话背后代表了什么意思，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犹大像一个被上帝所栽种的葡萄园，然后他怎么讲这个葡萄园发生了什么状况，你得想一想他背后代表了什么意思。通常呢，第二个难处是先知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时候不那么明确，他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出来，它几乎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对不对？先发生这个事儿，后发生那个事儿。但是先知书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赛亚书第六章很明显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的起头嘛，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 应该是发生的时间更早，以赛亚书第一章应该是发生的时间比以赛亚书第六章更晚，对不对？很明显是这样子，但是它不是按时间顺序这样排列的。虽然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先知书的大的历史背景，多说一点哈，大家记住先知书的大的历史背景是三个历史背景：第一，列王时代，列王纪时代；第二，被掳时期；第三，被掳归回。就通常就是发生在这三个时代所有的先知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称为列王纪时代的先知，被掳时期的先知和被掳归回时期的先知，对不对？但具体到每一件先知书的背景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那么的清晰，就是不那么的清晰，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他还会说某某某某几个王做王在位的时候先知说预言，对不对？有这个时代背景的交代，有些先知就直接没有这个时代背景的交代，对不对？第三，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预言。预言是很难明白的，因为它指向未应验的事，会带有不同的猜测，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所以呢，题材、时代背景和它的预言都是理解先知书比较难的原因。那为了更好的理解先知书呢，我们会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我其实刚才也讲到一些的原则了哈，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先知书的绝大多数的篇幅并不是关于未来的预言，而是解释和应用已经发生的摩西五经。对摩西五经的解释和应用是它绝大多数的篇幅，所以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联想先知说这句话跟摩西五经的哪一条律法连在一起的，很重要。或者说先知主要的工作不是对着将来发预言，而是对着现在发出基于他摩西五经发出责备、审判和悔改的呼召。意思是，如果先知是一个讲道人的话，他每周的主日讲道是对着现在坐在下面听到的人说的，而不是每周主日讲道都给大家描述一下将来天堂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将来天堂是什么样子，几乎讲道人不描绘，对不对？我们只会知道说大概的一个的特性，而我们真的不确切的知道到底什么样子，对不对？但它的特性我们知道。但是讲道人几乎每个主日的时候，他主要的时间精力都要花在说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个恩惠的福音，神的话语已经默示成文的神的话语，对着现代的人发出责备、审判、悔改的呼召，对不对？先知干的也是这个活。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他需要借着上帝的圣言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讲道，这是先知的主要的工作。并且先知的讲道信息可以归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审判加复兴的模式。依据上帝的律法宣告审判，依据上帝的律法宣告复兴。依据上帝的律法宣告审判是因为你们犯了罪，对吧？依据上帝的应许宣告复兴是因为上帝不变的恩典和应许。具体来说呢，先知讲道有四个要点，讲完四个要点我们这一堂就结束。第一，先知讲道不是三板斧，是四板斧。这四板斧是这样的：第一，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犯罪了，这是先知通常讲到的时候常常这样提的，对不对？哪些罪呢？比如说拜偶像、淫乱、强暴、不公义、虚假的敬拜、依靠列邦、不信神等等，大概都是这些罪，对不对？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犯罪了，这是先知的第一个信息。先知通常会非常具体的罗列以色列百姓的罪，责备他们说，依据摩西五经的律法，你们破坏了与上帝之间的盟约，你们犯罪了。 所以先知的另一个信息是你们悖逆的百姓犯罪了。第二个信息，先知责备了人犯罪作恶之后，他开始发出一个呼召，就是你们需要悔改。所以先知的第二个信息是你们需要悔改。第一个信息，你们犯罪了；第二个信息，你们需要悔改。依据生命记，人悖逆的结果就是会面临上帝的审判和咒诅，若不悔改，咒诅和审判就会到来。所以先知通常会用咒诅和审判来呼召他们悔改，这是先知的第二个信息，就若不悔改怎么样，审判就会到来。第三，先知在这样的呼吁当中，最后他会深深地发出一个绝望。什么绝望呢？就特别是在被掳之前的几十年，以赛亚、耶利米他们会非常的绝望。绝望什么呢？你们知道他们的绝望是什么吗？